我们真的很难得哦，这次齐聚了5名在维州医院服务的护理师，他们呢都具有来自台湾的背景哦。那有的人就在 COVID 病房，有人在精神科，也有人在急诊室服务。谢谢你们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这次的采访。我们首先先来聊聊从维州疫情爆发第一波到第二波以来，现在似乎看见了拐点哦。请你们先分享一下你们第一线的观察还有一些体会。
就是我们医院第二波开始之后，所有的护理人员在进入的时候要出示，就是有点像是自主管理，就是你有没有不舒服，你有没有发烧，就是你每一次上班都必须要全部 tick 过之后你才能进来。
刚开始的话呢，我们是不能戴口罩的，去照顾新冠病人也不可以戴 N95， 只能用普通外科口罩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全面都是戴上口罩跟面罩。
觉得我比较幸运，因为我在急诊，然后我觉得像急诊跟加护病房的话，就是得到是最多资源的地方，这样就是一开始就有口罩。那后来大家开始戴外科口罩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戴了 N95。那时候 SARS 的时候，我在台湾急诊室工作，然后像这一次的话，我也是在这边，在澳洲这边，我也是在急诊室工作。因为台湾有了 SARS 这个经验之后，所以当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病毒发生的时候呢，大家马上可以做出最好的第一个反应，这样子。但是在澳洲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大流行，但是又不去吸取别人的经验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他就跟台湾十几年前一样，就是在做中学，但是又没有学得很好，这样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工位感控这一方面真的有比较差一点。
我记得当时台湾有 SARS 的时候，所有的就是护理类的学生是不可以再到医院去实习和工作的，因为会要保护学生的安全嘛。但是从疫情到现在开始，我记得应该是每个医院还是都有在收护理的学生来实习。就像一开始说的，可能我们的那个口罩啊还有手套的一些东西不是准备的很充足，所以其实也有蛮多学生暴露在这样子不安全的环境之下。好处当然是你会有更多的人力来帮忙，但是坏处就是毕竟他们还是学生，他们可能在很多经验的处理上没有很充足。
据我知道，在 SARS 的期间呢，基本上医疗人员是不可以回家的，就要关在医院的宿舍里面。那澳大利亚这边的话呢，目前的话是你 even 你在 COVID ward 或 ICU 或急诊的话，你去上班，你接触过 COVID 的病人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回家的。
我是在 COVID ward 里面当护士的，所以从3月开始，我就是一直都在这个病房工作，然后都是 COVID positive 的病人。因为当时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医院这方面他们也是乱了套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过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，就是很多很细小的东西，就比如说哪里是 dirty room， 哪里是 clean room。但是因为第一波人数比较少，所以澳洲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慢慢跟上。所以第二波来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稍稍就有比较有准备，比如说口罩量可能也比较够。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亲眼见证，就是新冠肺炎的病人，就是从清醒到濒临死亡的这个过程。他可能早上没有事，然后下午的时候状况就不好，然后就要送到加护病房，然后可能第二天他就已经插管了，要放呼吸器。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病人下一步会变成怎么样。我陪伴一个病人，就是那时候他一刚进来都还算清醒，就是都可以对话，然后他就是一直慢慢就是 deteriorate， 之后家属就是也放弃治疗他的妈妈。医院也有讲说他们可以进来探视，但是因为我觉得社会大众真的是太害怕了，就是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。后来这位病人就是在我们这些护士的陪伴之下，他最后就是离开了。他算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新冠走的病人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还蛮心碎。就很多护理的人进去的时候就是都会红了眼眶，然后就是会希望在最后这个过程他没有家人的陪伴之下，就是我们可以尽量让他就是非常的舒适走完最后这段路。
我跟 Cynthia 一样都是在新冠病房，但是我跟他不同的是，因为我们的新冠病房还有 mix with 一些不是新冠的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唯一遇到最深刻，我真的是觉得其实就是一大堆这个社会上面呢，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工作很辛苦，然后呢他们都主动的联系，然后给我们捐赠了很多很多的 PPE， 加上是口罩啦、面罩啦，台湾的团购，或者是中国那边的一些妈妈，他们都是会利用自己的时间，然后缝一些口罩， 然后还有一些头套给我们。
我是在精神科，我们的单位属性比较特别，我们是精神科，但是我们的病人他其实是一些都是慢性的，算是在疗养跟复健的病人，所以大部分他们都会在我们单位住上十几二十年以上的病人。在疫情发生之前，他们是每天都有固定的 schedule， 会去健身房啊，或是会去图书馆啊，会去看电影啊，在他们的看护的陪伴之下会做一些他们就是日常的生活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现在就都没有办法去就是出去嘛，我们其实压力很大。然后对于这些就是有精神疾病人来讲不是很容易，因为这可能是一个他们培养已经十年以上的习惯，然后突然在一夜之间就告诉他因为一个病毒所以你不能出门，然后他们会很难理解，然后对于我们照顾上来讲就会更困难。会有些病人因为这样可能这几个月的封城下来，他们的功能其实退化很多。
第一次封城跟第二次封城呢，就是我觉得在就是我们在急诊工作啊，其实感受还差蛮多。第一次三级封城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人根本就已经不出门，其实我们急诊那时候变得非常的轻松，就是很多人害怕，所以都不来医院了，所以我们反而就阻挡了很多这些就是可以去看 GP 的疾病这样子。那但是第二次封城呢，大家比较不在乎，所以才会导致后来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，然后要到四级封城这样子。之后再加上就是 nursing home 的感染，然后这些 nursing home 呢都全部送到医院进来，然后变成医院的病床越来越不够，没有病床急诊病人上不去，所以变得这次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忙。所有的就是医疗人员我觉得大家已经就是压力都很大，这里的上班有一个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做 part time， 你在医院做其他工作这样，现在变成你只能在一个地方工作，所以缺人缺得非常的严重。
我的工作的环境跟他们都不太一样，因为监狱的话我觉得他们管理的比医院好。在三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到超前部署了，所以基本上很多细节都已经想到，包括以三月以前就已经完全限制访客了，连大概就只能有律师可以进来吧，但是好像也没有几个人要进来，工作人员进出的路径，然后还有人数的限制他很早以前就规划好了。在我们精神科见他们之前，他们一定都接受了那个 RN 的这个 screen， 体温那边没有过关的话，那这个病人就不用进来了，就直接送到 quarantine unit 去隔离14天。可能两个月之前所有的监狱现在都有 quarantine unit， 但是现在是全部通通受 quarantine， day 1跟 day 11一定要两次的 negative result 出来才能够 clearance， 他们才能够转到其他的 unit。 然后我之前有去那个隔离酒店上过几次班嘛，然后发现那边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是很知道你是来干嘛，然后只是想要去赚钱，然后去那里上班的，然后去了那边之后才发现怎么回事，觉得好奇，我想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，然后所以我就去做，然后发现说那所谓的 DHHS 他们里面的人哦，其实都是龙蛇混杂的。刚开始我去的时候我对他们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想说是官员嘛，而且我们都是要摆他们的 O。 那做了几天之后，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说，我所谓的 team leader 哦，他以前是干嘛的，他在 console 里面管那个狗有没有注册的，所以他们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，然后他要管很多很多的这些什么 leave 啊，然后要不要授权给人家出来放风啊，然后要指导我们护士干嘛干嘛的。但是以资源来讲的话，他们所提供的那些 PPE 还有 N95 的东西是蛮充足的。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地方，也就是 hotel， 他们以前是用来做 conference room 的，就是比较大间的，然后就临时架成 nursing station， 然后给几个 table， 然后电脑，一人一台电脑，然后还有 mobile phone， 然后地上全部堆满的都是玩具，然后童书，然后画画的东西，那些东西都是很不便宜的东西。我觉得，对啊，觉得好像钱不是应该用在比这个更紧急的地方，但是预算分配的很不均匀。我觉得，因为我做过 region， 就是专收 positive 的嘛。那因为它是高危险的地方，所以它没有 PCA， 其他的酒店有 PCA， 那 PCA 是干嘛的呢？ PCA 就是去送玩具的。 Guest 打电话下来说我小孩很无聊了，我小孩在吵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那 Regi 它没有 PCA， 那这些工作就落到那个 YNA 的 RN 身上，
我看到 RN 还去西城呢，的 nurse 还去帮他们顾小孩，然后还要帮他们换床单，这是很奇怪的事哦。所以我在 quarantine hotel 上班的护士没有一个人感染，然后但是保安啊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被感染。我发现很多这种 agency 的 nurse， 我就跟我上班的我有接触到的人，我发现他们都不是 citizen， 是拿 working visa 从海外过来没有多久。
嗯，真的很谢谢你们的分享哦。那最后也想问一下，听说你们有成立一个台湾护理师的 LINE 群组哦，大家互相打打气啊，鼓鼓励等等的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
我们那个团是在 LINE 上面，大概有十几个、二十个护理师吧，然后大家都分别在不同的医院，然后不同的单位工作。
叫他的名字叫 COVID 新冠下的漫谈，大家在工作上压力上都很，然后大家彼此就是谈谈自己上班的一些情绪啊。我们每天都会来猜数字，看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个 case， 猜到的人呢，这个比较老的，然后我就要请他们喝咖啡了。那现在我就欠了很多人的咖啡。
不想让大家听众觉得好像我们有点在戏谑的看待这件事情，然后其实我觉得猜数这件事情意义很重要，是每天在看多少数字的时候，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讲是一种很大的一种鼓励。像这几天我们看到数字越来越少，可能从最高700多，然后600多、500多，一直到现在这两天的100多，然后包括就是政府也会期待说下周希望降到三位数以下。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希望跟一种心理支持，因为我会觉得我们很努力的在工作，我们真的希望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州越来越好。